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但以理书一到四章。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发现它主题非常简单，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不管这个国是怎样的集权或者是专制，不管是这一个国在人看来是多么充满异教的文化，至高者，也就是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都掌管着这样的国度，所有的权柄都要向他负责，他也来废王立王，他也来决定这个国家的兴衰。说很简单，但是弟兄姊妹想一下，假如你面对一种庞大的势力，面对一种可以使你走向死亡的力量，你还能够坚持这一点吗？或者一时的殉道对有些人也不是特别难，关键就在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能够把那个看不见的国度给活出来吗？把那一个至高者的国度给活出来吗？所以在但以理书我们看见了极其伟大的意象，看见在列国兴衰的背后，那一个永不衰落的国度要显明出来。这对于但以理他们来说只是看见遥远的黎明的细微的曙光，但是对于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百姓来说，活在这复活之光的照耀之下，这光是真光，已经照亮生在世上一切的人，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我们又该怎样以欢呼雀跃的心，带着信心能活出至高者他的荣美和他国度的可见性呢？我想这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话题。因此当你来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看见但以理书一开始就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是谁做了这一系列的动作呢？表面看是尼布甲尼撒，但实际上是上帝。所以但以理书里边写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施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尼布甲尼撒王来掳掠了耶路撒冷，包括他们的国王和上帝殿中的器皿。这并不说明神失败了，而是说明神的百姓失败了。在他们的惨败背后，但以理非常平静的、非常坚定的来写，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甚至他自己殿里的器皿交在一个外邦国王的手中，也让这位外邦国王把这些器皿收入他神的庙里。是的，神是可以为百姓征战，但是当百姓内心深处并不真的爱神、敬畏神的时候，神也可以绕过这个器皿，甚至让这个器皿遭到毁灭。所以在巴比伦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帝国之中，神的百姓又如何来经历神的全能呢？这是但以理书给我们提到的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非常的有共鸣。因为巴比伦大帝国它的核心词汇就是教育，它非常注意渗透，非常注意意识形态的宣传，也注意怎么样偶像崇拜来使得大家 把日常生活的幸福感和偶像崇拜都连在一起，也就是整个巴比伦帝国在圣经中象征着那一种利用他一切的权势来渗透到全世界的那种倾向，象征着人要把自己神化的倾向。因此巴比伦帝国非常希望能够同化犹太民族，也非常希望能够让犹太民族知道自己的意识形态、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才是更高级的文化。所以他们给但以理和三个朋友来改名，同时呢也给他们三年期限来认真学习巴比伦的文化。所以在这样一种严丝活缝的氛围中，我们看见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都是先拜偶像的，他们的酒呢是先浇奠了，所以在别人看来这是王的一个垂青，很多人巴不得能够去亲近王，好让自己可以爬得更高，享受得更多。但是但以理却拒绝来参与巴比伦的这样一种偶像崇拜的活动。当然有的人会说，我们不是只要有信心就行吗？哪怕拜个偶像的不也是假的吗？我们不要忘了，在这里也是旧约跟新约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在旧约啊，它还有一个饮食的条例，还有摩西五经律法上严格的要求，就这一些礼律对但以理来说也还是非常重要的，它并不只是道德律的要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见但以理和朋友们拒绝被同化。不过呢，他想了一个非常智慧的策略，他求太监长来给他们十天时间来试一试，只吃这个王膳之外的素菜，喝白水。结果十天之后，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在这里绝对不是指他们有什么养生方法，乃是指说上帝眷顾和护理了他们，因为他们有信心，所以在这样的眷顾护理中就显出了上帝奇妙恩典的作为。于是呢，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白水。所以真的依靠神的人必不知羞愧，我们是可以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当三年之后王拷问他们一切事，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甚至但以理能够经历到整个巴比伦帝国的兴衰，到波斯帝国的时候仍然还健在。我们也看见上帝使用了但以理的解梦，所以但以理的命运跟约瑟的命运有很相近之处，都掌管在神的手中，在异邦君王的手下蒙恩。在这里尼布加尼撒他在为第二年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所在的巴比伦帝国，他并不是继位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而是呢，往往是从在位的第二年的新年开始算是他的继位的第一年，所以也就是他这个三年的时候。然后他做了一个梦，让本国的术士给他解梦。他说梦我已经忘了。其实啊，我们从上下文仔细读，巴比伦王并没有忘掉他的梦，他是以此来试验这些术士能不能真的将梦来解出来。 因为呢，他说你们是故意迟延，而且呢是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由此可以看到，这一位巴比伦王啊，他也自以为自己非常聪明，他要摆布一切在他面前，似乎要来使他听命的所有的权势，包括这些术士解梦的，他们常常透过这一切来控制一个王。所以巴比伦王就被称为这样一位有着很强势的权力欲的一位国王。结果呢，术士说不出来，他就准备把他们全都杀掉。于是但以理挺身而出，他一开始是要保护这些术士的命，来求护卫长向王宽限。后来他回到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他们呢就组成一个团队来迫切祷告。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说，我们互相帮扶，一起祷告，有这样一个团队是何等重要。当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服事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于是神告诉了但以理巴比伦王的梦，以及这个梦的讲解。因为只有一位神能够这样来解梦，就把奥秘的事给解出来。这个梦啊非常重要，因为它预见了以后500年的兴衰。我们也看见在这里，上帝借着这一个大象，然后来让我们看见巴比伦王就是那一个金的头，然后呢他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也就是来象征着波斯帝国。他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象征着马代和波斯。在但以理书中把这两个帝国是看成一个帝国，这也正是但以理的用法。然后第四个帝国是腿是铁的，而且是半铁半泥，是代表着这个罗马大帝国。我们看见这四个帝国在但以理的时候，像希腊和这个也就是马代波斯还有罗马都还并没有出现在历史舞台，但是呢上帝已经借着但以理预见了。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啊，是从越来越集权到越来越走向一种这个没有那么集权的状况。也可以看见这四大帝国最后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国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一切国，这国只存到永远。这当然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国度要显明出来。这就是人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神的国度就彰显出来，温柔的人挺承受地土，也能够遍布宇宙全地。所以尼布加尼撒王听到讲解，向但以理下拜，但以理没有拒绝，以此来表明他代表神来让人知道说，最高的王也是神的仆人。但是后来这一位尼布加尼撒一听说这个他是金像，他是金头，所以啊，我们就看见人啊，喜欢听信息，只喜欢听与自己有利的，他就铸了一个大金像，让人来拜这个偶像。但是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愿意拜，于是尼布加尼撒王就把他们抓住。当然尼布加尼撒王来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如果不是故意的就算了。但是呢，这三个朋友非常强硬，他们说，尼布加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呢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 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姊妹，你有这样一种心吗？极或不然。是的，我活着的时候，如果神没有在眼前救我，我仍然相信他救我的灵魂。几乎不然，我也不会去参与偶像崇拜，也不会来拜你的偶像。结果这三个朋友就被扔进火窑。但是呢，我们看见有第四位好像神子来陪着这三位，也就是神的天使来陪着这三位。他们头发没有烧焦，衣裳没有变色，甚至没有火燎的气味，也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坦然无惧，无论在怎样一个国度，都仍然可以靠着神而过坦然无惧的生活。因为我们内心的生命的完整和对神的信心永不动摇。所以到了第四章，尼布加涅撒王做了第二个梦，他就梦见这一棵树极其高大，但是呢却被砍掉，只留下树墩子，他的心呢就成了兽心。那但以理呢就劝这个尼布加涅撒王要实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平安可以延长。这不是讲靠行为得救，而是指自己呢要尊重神在宇宙所制定的属灵通则，也要来寻求这位至高者的面。但是我们看见过了十二个月，巴比伦王游行巴比伦王宫，说这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的京都，要显我的荣耀。结果话还没说完，有声音说，尼布甲尼撒，你的国位已经离开你了，要让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于是尼布甲尼撒王就得了一种病，有人说这是一种想象自己就像狼或者牛一样，因此呢就开始到野外吃草。后来呢他又恢复过来，因此他也承认是天上的神在决定这一切，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所以透过这四章，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也在人的生命中掌权。主啊，求你使我们不要见到巴别塔拜偶像，乃是真的坚定不移跟随你。我们相信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几乎不然，我们也愿意跟你到底。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